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要去哪里寻求智慧呢？让我们打开箴言，带您进入智慧的学校，以窥见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好叫我们与神与他人的关系都活出合宜与美好。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箴言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，我是夏乐老师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考察箴言。上一回我们说到了14章的1到15节，我们停在了第8节的讲解，而这一回我们要进入第9节的讲解。14章第9节，愚妄人犯罪以为戏耍，或者是意赎千计愚弄愚妄人，正直人互相喜悦。这里愚妄人犯罪以为戏耍，正直人互相喜悦呢，有一个英文版本插入了隐含的动词寻求，并且把喜悦跟悦纳解释为和好。还有一种理解，或许这里的意象源于献祭敬拜的仪式。这里的犯罪呢，就是赎千计的意思，也是这一个词叫 asham 的一个通常用法。那这里所谓的喜悦跟悦纳呢，就是神对祭物的一个悦纳。这里可以参考利未记的22章20节、耶利米书的6章20节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两节经文。利未记22章20节，凡有残疾的，你们不可献上，因为这不蒙悦纳。这里的悦纳跟这里的词是一样的。再看耶利米书的6章20节，耶利米书6章20节，从示巴出的乳香，从远方出的菖蒲，奉来给我有何益呢？你们的燔祭不蒙悦纳，你们的平安祭我也不喜悦。这里的悦纳跟不喜悦其实也是同一个词义。愚昧人活在诡诈中，请看箴言的这个地方14章的第8节，并嘲笑罪愆，就是一样这边14章的第9节，也可以参考19章的28节。这节箴言劝告人要正直，不要做一个造成损害而且拒绝补偿的愚昧人。我们来看一下箴言19章的28节，匪徒作见证戏笑公平，恶人的口吞下罪孽。这里的戏笑公平也跟这边的嘲笑罪愆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至于愚昧人呢，个人嘲笑罪愆，可以参考箴言1章22节、3章34节跟19章28节。罪愆表示通过给予某物来除去罪恶的义务，可以参考箴言30章的10节，他在这里就翻译成便算为有罪。我们来看一下箴言30章第10节，你不要向主人残谤仆人，恐怕他咒诅你，你便算为有罪。但是在正直人当中，可以参考箴言6章19节，有喜悦，这里可以参考10章32节跟11章的1节。犯罪的对立面意味着所指的是神和人的喜悦，可以参考箴言11章1节跟12章22节。相互以及神圣的喜悦跟接纳，由于他的正直在他们之间盛行，这里可以参考箴言16章7节的盟主喜悦。正直人呢，不会陷入引发自己犯罪的情况，如果他们犯错就会付上应有的补偿。这一节经文的大意是，第一点，恶人在恶中刚硬，他们犯罪以为戏耍，以别人的罪为笑谈，将本应为他们担忧的事当作取悦自己和取悦伙伴的笑料，对自己犯的罪也不重视。不管是受试探将要犯的罪，还是已经犯下的罪，都是一样，他们称恶为善，称善为恶。这里可以参考以赛亚书的5章20节，置之不顾，付之一笑，一头栽到罪里， 这里可以参考耶利米书的8章6节，还说这样下去也会有平安。这里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的5章20节，祸哉，那些称恶为善，称善为恶，以暗为光，以光为暗，以苦为甜，以甜为苦的人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的8章6节，我留心听，听见他们说不正直的话，无人悔改恶行，说我做的是什么呢？他们个人转奔己路，如马直闯战场。他们呢，不在乎自己的罪会造成多大的伤害，还取笑指责他们的人。他们热衷于犯罪，擅长寻找犯罪的借口。愚妄人取笑赎罪祭，有人是这样理解的，轻视罪就是轻视基督，轻视罪的是愚妄人，因为他们轻视了神的怒气，轻视重压在基督身上的罪，很快又想出别的犯罪方法来。这里可以参考阿摩斯书的2章13节，看哪，在你们所住之地，我必压你们，如同装满禾捆的车压物一样。第二点，义人不断的行善，正直人互相喜悦，若是有任何过犯，他们立即悔改，而且蒙神的喜悦。他们彼此善待，在他们之间，在他们交往的人当中，只有彼此相爱和怜悯，没有讥讽。所以这一节经文讲白一点，就是愚妄人轻看赎罪祭，但在正直人中有恩典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第10节，14章的第10节，心中的苦楚自己知道，心里的喜乐外人无干。自己知道呢，是指人的内在生活是私密的，他人并不知道。这里也可以参考14章的13节，每个人都能看见的外在环境诚然存在着。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11节，14章的11节，但是外表是有欺骗性的。这里可以参考14章的13节，心中的苦楚或者是心疼，例如不孕。这里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上1章10节，或者是欺诈的偷盗。这里可以参考创世纪的27章34节，个人的痛苦和艰难。这里可以参考约伯记的7章11节，以赛亚书38章的15节等等。自己呢，知道心里的喜乐外人无干。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我们所念的经文，撒母耳记上1章10节，哈拿心里愁苦，就痛痛哭泣，祈祷耶和华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创世纪27章34节，以扫听了他父亲的话，就放声痛哭，说，我父啊，求你也为我祝福。再来我们看一下约伯记7章11节，以赛亚书38章15节。我们先看约伯记的7章11节，我不禁止我口，我灵愁苦，要发出言语，我心苦恼，要吐露哀情。再来看一下以赛亚书38章15节，我可说什么呢？他应许我的也给我成就了，我因心里的苦楚，在一生的年日必悄悄而行。一个人的情绪还有理智跟宗教道德的运动都太复杂，太过内在，太过个人，以致别人无法经历，甚至无法向别人充分的表达他们。这里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的2章11节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经文，除了在人里头的灵，谁知道人的事？像这样，除了神的灵，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。只有神从根本上了解人的内心。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15章11节、16章2节、21章2节以及24章的12节。我们只看一节经文，15章的11节。阴间和灭亡尚在耶和华眼前，何况世人的心呢？这一则箴言呢，暗指每个个人的尊严和重要性，而且为了接受被误解，劝告呢，不要靠外表评价别人，而且要忠于自己的内心。 这里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上18章20节、撒母耳记下6章16节、列王记下4章27节以及约伯记19章27节。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18章20节。扫罗的次女米甲爱大卫，有人告诉扫罗，扫罗就喜悦。再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下6章16节。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，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，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，心里就轻视他。再来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4章27节。妇人上了山，到神人那里，就抱住神人的脚，基哈西前来要推开他，神人说，由他吧，因为他心里愁苦，耶和华向我隐瞒，没有指示我。这一个真理也使我们跟哈拿一同向仁慈的大祭司祷告，因为这位大祭司就是我们的神呢，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。这里可以参考列王记上8章38节、约翰福音14章16、17节、希伯来书4章15到16节。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4章15到16节。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不过呢，尽管我们有局限，其他经文也鼓励我们同情他人。这里可以参考罗马书12章15节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经文。与喜乐的人要同乐，与哀哭的人要同哭。这第十节的经文大意是，这一句跟哥林多前书2章11节的意思相同，除了在人里头的灵，谁知道人的事，谁知道人的喜怒哀乐呢？第一点，自己的重担自己最能体会，尤其是灵里的重担。因为灵里的重担通常是隐藏的，只有担重担的人自己知道，不能够因别人的悲痛责备人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感受，也许他们所受的打击超过我们所能看见的。第二点，许多人享受心里的喜乐，尤其是神的安慰，别人不知道，更谈不上分享，就像痛悔之人的忧伤无人所知，信徒的喜乐也是与外人无干，旁人无法测透。所以第十节讲白一点，就是只有心会知道他自己的苦楚，他的快乐陌生人无法分享。再来我们来看第14章的第11节。奸恶人的房屋必倾倒，正直人的帐篷必兴盛。这里所谓的奸恶人的房屋跟正直人的帐篷，它是两类居所的主题，接续了14章的第1节，那里描述了两类人。房屋呢，或帐篷，代表着生活的方式，一种方式繁荣昌盛，一种方式注定灭亡。即使有房屋做保障，咒诅也会临到恶人。尽管近前人的居所是暂时的，他们能会得到赐福跟建立。这一则箴言呢，还含蓄地教导门徒要凭信心而非眼见来行走。吊诡的是，奸恶人的房屋还不如正直人的帐篷牢固。房屋呢，暗指比帐篷更安稳华丽，正如大卫享用殿宇替代上帝帐幕的一个心愿所体现的。这里我们可以参考一下箴言的3章33节跟撒母耳记下的7章4到6节。我们先看箴言的3章33节。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庭，赐福与义人的居所。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下7章4到6节。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，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？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， 我未曾住过殿宇，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。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，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师，就是我吩咐牧养我们以色列的说，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？这里呢，奸恶人的必倾倒，我们也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下14:7。现在全家的人都起来攻击卑女，说，你将那打死兄弟的交出来，我们好治死他，偿他打死兄弟的命，灭绝那承受家业的。这样他们要将我剩下的炭火灭尽，不与我丈夫留名，留后在世上。相反的，正直人的帐篷必然兴盛或者是发芽，这里可以参考箴言11:28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经文。倚仗自己财物的必跌倒，义人必发旺如青叶。有学者主张呢，这帐篷不是用于任何一种居住，而是指游牧的帐篷。它是一个中型的帐篷，中间由一根木柱支撑，并且由几块深色的山羊皮木帘组成，它由绳子系在桩上固定。帐篷是游牧生活方式的一个要素，但有时地上的居住者也用帐篷当作畜舍，甚或为人所居住。这里的兴盛跟发芽的隐喻表示，他们的家重新迸发出生命和兴旺。一人看似不稳固的游牧帐篷从祖辈就站立，是温暖而舒适的家园，在当中居住者不仅存留，而且永远长出新的生命。这里我们可以参考约伯记14:9，诗篇1:3，92:12-14，约翰福音15:1-17。我们看约伯记14:9，极致得了水气，还要发芽，又长枝条，像新栽的树一样。我们也看一下诗篇1:3，它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它所做的尽都顺利。因而11的这一节经文大意是：第一，大家庭能够毁于罪。奸恶人的房屋虽然又坚固又高，必倾倒，必沦为贫穷，必然蒙羞，最终要毁灭。他对天堂的指望就是他所倚靠的房屋不能站立，却要在暴雨中倾倒，到来的洪水要把它冲垮。第二点，贫乏的家庭能够因着义而崛起，而且根基稳固。正直人的帐篷虽然摇摆而且卑微，必兴盛。无穷智慧的神若是许可，必在物质方面蒙福，而恩典和安慰则更是如此，因为这些呢才是真正的财富，真的荣誉。所以11这一节经文讲白一点，是指邪恶人的屋子必定倒塌，正直人的屋子必然屹立。
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欢迎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箴言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，我是夏乐老师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考察箴言。接下来我们看14:14，有一条路人以为正，至终成为死亡之路。这里讲到至终成为死亡之路，这个段落一开始就描述了不祥的死亡之路，那是一条冒充正直的道路。紧接着又是两句负面比较式的箴言，也凸显了外表的一个欺骗性。这个段落结尾是两句正面的箴言，这个高潮轮到避开死亡的方法就是敬畏耶和华。这里可以参考14:26-27。这一节箴言呢，就是14:12，在另外一个诗段的起首处 就是箴言的16章25节再次出现。这一则箴言通过鹿的一个隐喻来告诫年轻人，不要低估自己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后果。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12章15节。因为死亡是最终的失败，这个结局呢，表明他的道路跟他所想的成功完全相反。一条道路的安全和终点，并不总是他表面所呈现的。这里可以参考马太福音7章13、14节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两节经文。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；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欺骗的道路跟明显标记的死亡道路一样，必然是引向死亡。它具有欺骗性，是因为人对真理有限的模糊不清的认识跟实体本身是相抵触的。恶人的房屋呢，被毁灭，因为它建立在人类认识论的一个薄弱根基上，也就是人眼表面所见的相对真理。只有全知全能的神知道通向生命的真正道路，也就是实际的本相。真理在有限的人类所能触及的范围之外，上帝自己必须通过他所漠视的智者来启示这一条正路，而门徒呢，就必须用信心来接受这一种启示。这里可以参考箴言3章7节跟30章的1到6节，我们来看一下3章的7节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。因而12节呢，这一节经文大意是，这里形容自欺的人的道路跟结局。第一点，他们的路看起来还不错，他们自己以为正，自得其乐，自以为恰到好处，意念跟行为都好，能有好结果。无知而且漫不经心的路，属世且贪恋世界的路，重感官属肉体的路，在这些路上行走的人都以为正，而在金钱上虚伪，重外表，不彻底的悔改以及盲目热心，这样的人就更是如此。他们以为靠这些就能够进天堂，以为这样必定有好结局。第二点，他们的结局其实很可怕，由于他们不知道，所以这结局就更可怕。这是死亡之路，是永死。他们要毁于自己的过犯，要在自己的谎言中沉沦，自欺的人最终要成为自毁的人。因而12节的经文如果讲白了一点，就是有一条路在人面前是正直的，但它的末了却成为死亡之路。再来我们看第13节，14章13节，人在喜笑中心也忧愁，快乐至极就生愁苦。这里的快乐至极就生愁苦，字面的意思是快乐的尽头可能是愁苦。外在的欢乐可能掩盖心痛，但是最终悲伤会表现出来，即使将重点放在之后的片语上。在喜笑当中心也忧愁，这里可以参考箴言10章23节，我们来看一下箴言10章23节。愚妄人以行恶为戏耍，明哲人却以智慧为乐。快乐至极就生愁苦，伤感形成了偶尔快乐时刻的不变背景。生命开始于一个婴孩不舒服不满足的哭声，它也结束于临死的喘息和伤痛。在这个期间呢，欢笑被心痛所沾染，在欢乐的尽头最终是无情的悲伤。因为人类会死亡，所以欢乐不可避免的以悲伤来结束，欢宴终会结束，爱的行动也会停止。这里可以参考箴言27章1节，我们来看这一节经文。不要为明日自夸，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。这里形容属世嬉笑的虚空，印证了所罗门称嬉笑为狂妄。这里可以参考传道书的2章2节，我们来看一下这节经文。 我只嬉笑说，这是狂妄，论喜乐说，有何功效呢？因为呢，这里第一点，嬉笑之中有悲哀，有时罪人被定罪时，或遇到灾祸时，会强作笑脸来掩盖自己的悲伤，脸上装得若无其事一样，因为他们不愿意认罪，即使被罪捆绑也不愿意叫唤。人们欢笑之余，往往掺杂一些别的东西，一些阴影，再怎么快乐都不能挥之而去。良心告诉他们不该如此嬉笑。这里我们可以参考何西阿书九章一节，以色列啊，不要向外邦人欢喜快乐，因为你行邪淫，离弃你的神，在各谷场上如妓女喜爱赏赐。到头来呢，不得不面对虚空。属灵的快乐坐落在灵魂，而未善之人的快乐只在唇齿之间。这里可以参考约翰福音的16章22节，哥林多后书的6章10节。我们来看这两节经文。约翰福音16章22节，你们现在也是忧愁，但我要再见你们，你们的心就喜乐了，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。再来我们看哥林多后书6章10节，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，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，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。第二点，嬉笑之后有坏结果，快乐至极就生愁苦，这快乐很快就要过去，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身。这里可以参考传道书的七章六节，我们来看一下这节经文。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声，这也是虚空。若是良心苏醒，所有罪恶亵渎的嬉笑都要成为愁苦。若是良心不苏醒，愁苦就更重，因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。这里可以参考传道书十一章九节，少年人啊，你在幼年时当快乐，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，行你心所愿行的，看你眼所爱看的，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。圣徒的悲痛要被永恒的喜乐所替代，这里可以参考诗篇126篇第五节，而愚昧人的嬉笑则要化为无尽的哭泣跟哀嚎。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26篇的第五节，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。所以十三节的经文讲白一点，就是即使在喜笑中，人的心也忧愁，快乐终究会变愁苦。再来我们进入第十四节，十四章十四节，心中被盗的必满得自己的结果，善人必从自己的行为得以知足。这里的心中被盗的必满得自己的结果，字面的意思是心不忠实的必在他的路上饱足，善人必从自己的行为得以知足，字面意思是善人从他自己的。根据前半句加上省略的在自己的路上饱足，这里就做善人从他自己的路得饱足，人的路使他满足，被盗者自食其果，善人饱享美善，这个是路和饭的一个混合比喻。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，我是夏乐老师，愿耶和华赐您智慧、知识和聪明，我们下回再一起继续考察箴言。
专心仰赖你，不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所行的事都要